能成立法有八种者，一立中，二变因，三隐喻四同类，五异类，六限量，七比量，八正教。这是第三科论所一，这一大科里边分四科，第四科是解实，解实里边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别变相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所成立，现在是第二科能成立法。所成立就是你要表达的一个宗旨，现在能成立呢，就是你要说出来充足的理由来成立你的宗旨，这样意思。这个能成立里边呢，有八种不同。第一个是立宗，这个宗是所成立的，但是这里边呢也放在能成立的里边。这是指什么说的呢？这个宗啊分两种，一种是你所成立的真理，第二种呢表达成立的宗旨的语言或者说是文具。这个用这样的语言呢文具表达你所成立的真理，你的宗旨。在语言文字这一方面来说呢，也可以说是能成立，所以放在这里边。这个第二课是变因呢，就是正式说明啊成立这样的宗旨的理由啊，就变因。第三课是隐啊譬喻，隐譬喻呢，你说明这样的理由啊，成立这样的真理，又恐怕对方不容易明白啊，又引出来容易明白的譬喻，帮助对方啊明白你的理由，这是隐喻。第四科是同类，第五科是异类。这个譬喻有两类，一个是相同的，一个是不相同的，也是两种譬喻。譬如说是啊，声音是无常的，发出的声音呢，你说它是啊，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，这是你成立的一个理，一个宗旨。这个用什么理由来成立它呢？所作性故，因为这个声音呢是创造出来的，不是自然有的，所以它是无常的。那么这是说出来一个理由。用什么做比喻呢？比如说犹如平等啊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个瓶子啊，饮水的杯子，玻璃杯啊，这一类东西也是创造成的，所以它也是无常的，所以声音也是无常的。这就是同类的譬喻。这个异类的譬喻，譬如虚空啊，虚空就是不同了啊，它就是譬如是常住的了，那就是不同类的譬喻。所以举譬喻的里边呢，这个隐喻是总说的，同类异类是别说的。六是限量、比量、正教，这又分出三种量哈，用三种量啊来成立你的宗旨。这么加起来啊，这是八法，这是啊标列出来啊这八法，底下嘛解释这八法。立宗者为以二宗所成立义，个别摄受制品所许，或摄受论宗。这个解释这个宗，这个立宗里面呢分两课，第一个是标，第二课是解释。这个八法里边第一个是立宗，立宗是什么呢？为以二宗所成立义。这个宗啊 是根据两种所成立意来表达这个中的。这个两种所成立的意思前面解释过，就是一个是自性，一个是差别，这是二种所成立。这个所成立的两种意就是一个自性，一个差别。个别摄受自贫所许，个别摄受就是假设你成立的宗旨啊是属于自性这一方面的哈，那你就从自性这一方面呢来摄受自贫所许啊。这个摄受啊，这科仪大师解释就是欢喜的意思啊，你所欢喜的哈，当然你摄受的是你所欢喜的啊，就你欢喜的你自己的自贫就是众啊，你欢喜你的宗旨所同意的这一方面的事情来啊，来加强你的理论，来成立你这个理论，这样意思啊。要属于差别，要属于自性的也是摄受自贫所许，如果属于差别的也是摄受自贫所许，所以就是个别的呀、啊，去摄受你的自贫所许，或摄受论中。这个摄受论中，这是什么呢？前边呢，为二种所成立意，个别摄受自贫所许啊。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做这件事。底下或摄受论中啊，就不全是这样意思，就是要看看对方，看看对方的他是怎么一个情形，然后我再呀立出来什么样的宗旨来破他。这就是这个情形和前面有点不同啊，摄受论中。这个看这个批询记的解释哈，为二种所成立一等者，自性差别是名二种所成立一，这样意思。如前你说前面那也已经说过了，以此为一摄受自中所许品类差别啊，以此为一，就是以这个所成立意或者自性或者差别，以此为所根据啊，去摄受啊，摄受说是自己所欢喜的啊，或者说是这样讲哈、啊，去摄受我所欢喜的，去摄受也就是摄取啊，去摄取我所欢喜的，是属于我的宗旨所同意的这一类的差别，属于这一方面的思想的啊。此夫云何？说这一句话又怎么讲呢？啊，就是啊，摄受自中所需品类啊，这句话又怎么讲法呢？为以自性所成立意，摄受自中所需品类差别。是这样意思啊，属于自性这一方面的差别，或立为有，或立为无。前边解释过，什么叫做自性呢？或立为有，或立为无，就是你立这个宗旨啊，这就是大概的这么说啊，或者是成立这件事是有这件事，或者是成立是没有这件事。比如说是声音是无常的，就是无。声音里面没有常，那么这就是无，这就是这样意思啊。但是还是有声音，那么也是属于有，这就是或立为有，或立为无，这就是你的呀、啊、成立的这个宗旨啊。就在这上啊，来摄受你所欢喜的，而又是你的宗旨所同意的啊，没有冲突，所互相随顺的这一方面的理由来成立啊。 这样意思。记忆差别所成利益，摄受之中所需品类差别。好，前面说是自性，这底下说是差别哈。如果你成立的这个宗旨是属于差别的哈，所成立摄受之中所需品类的差别，那怎么样意思呢？是获利有上无上，乃至有为无为，是名个别摄受自品所需。这前面也是讲过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叫做个别摄受自品所需，是这样意思。祸福一二所成利益，善自他中于一切法能起谈论，是名摄受论中，是解释第二句。前面这个个别摄受自品所需解释完了，这是解释第二句或摄受论中。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祸福一二所成利益，说这个学者哈，他福就是前面是一个意思，现在是又一个意思了哈。一二所成立，以前句边呢自性差别是所成立的义，但是啊，这个人呢善智他中，他能够善巧的通达他自己的思想，但是他也通达敌人的思想，和他不同思想的人呢，和他是敌对的、对立的思想的人，他也是通达的。这样子呢，是欲欲切法能去谈论，他能在自家的思想上能发言，也能从对方的理论啊来发言的。所以呀、啊，欲欲切法能去谈论。他就是啊，斟酌对方的理论呢、啊，来成立他的论宗，他的宗旨，啊，成立他的宗旨，这就叫做或摄受论宗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一段文呢、啊，在大科上是标，下边才解释，正式解释了哈，是要自辩才，要轻蔑他。要从他闻，要教真事。这几句话呢，是说啊，是怎么样成立你的宗旨呢？所以说，要自辩才，或者是啊自己的辩才啊，自己有这样的智慧啊，这个辩才就是啊。他能把他的思想啊，很圆满地表达出来，使令对方啊能接受，那么就叫做辩才，或者这么解释哈。由自己的辩才呀、啊，来成立自己的宗旨，来立宗啊，或要轻蔑他，或者是、啊、成立这个宗旨，是轻视对方。要迫使对方来成立我的宗旨，这是这样子哈，轻视对方，是要从他闻，因为他们还是从对方啊，从对方啊那方面的呀、啊、思想的内容的情况，他有所通达，他知道，然后酌量自己怎么样立这个宗旨来破他，所以要从他闻哈。这是要轻蔑他，要从他闻，都是、啊、为了迫使对方、啊、来斟酌对方的情形啊，立出这个宗旨来。好，要觉真实，就是或者是自己觉悟了这个真实的真理呀、啊，来显示自己的思想而成立自己的宗旨。这是说他立宗的所依哈，所以要自辩才，要讲真实啊，都是显示自家的宗旨的所依。要轻蔑他，要从他闻呢，都是为了迫使他人而立出这个宗旨，有一点不同。或为成立自宗，或为破坏他宗， 这是总结前面这句话哈。或者这个人成立宗旨的时候啊，成立之中啊，就是建立自己的思想，我不是一定要破碎，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思想啊，把它圆满的有力量的建立出来，好，这成立之中。或为破坏他宗，或者我是我成立的这个宗，我的目的啊，不只是成立自己的思想，是要破坏对方的理论的，使令他不能成立。那么这是不同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。或为制服于他，或为催取于他，或为悲悯于他。这个或为制服于他呢，这能解释哈，解释这个或为成立之中，这个或者说我成立之中就是为了制服对方的，好，这是写这句话。或为吹取他，就是这个第二句，或为破坏他中，破坏他中呢，目的是在破坏啊，吹取也就是破坏对方的呀、啊、不合道理的、啊、一种邪知邪见而这样做的啊，这是这样解释。或为悲悯于他，是不管是制服于他也好，催取于他也好，成立自中或为破坏他中啊，但是你最根本的动机啊，是悲悯于他啊，是有悲悯心而这样做的，不是在伤害啊，没有伤害的意思。建立忠义，这个忠义是这样建立的。这是这个解释啊，解释这个忠义啊是这样的。辨因者，这是第二课啊，辨因。第一课是立忠哈、啊，现在是第二课是辨因。未为成就所立忠义，一所隐喻，同类异类，限量比量，给予正教。建立顺义道理言论，这个解释一共是分八课，第一课是立宗解释完了哈，这底下嘛这个辨因，这个因呢就是建立这样的宗旨的理由，建立这样宗旨的原因，用这样的原因呢来成立这样的宗旨。未为成就所立忠义，这就叫做因啊，就是说为了成就所建立的宗旨的道理而要说明他的理由，这就叫做因啊。就刚才说生是无常，这个生也是无常的，这是所立的宗，什么理由呢？所作性故，这个生也是创造的成就的，是这个理由，所以生也是无常的，所以叫做因啊。因的作用呢，就是成就啊所立忠义的意思，是依所隐喻，这个成就所立忠义，其实这句话是主要的一句话，这底下呢就是说用比喻来帮助这句话，帮助啊成就所立忠义这句话的，就是依所引的比喻，像刚才说过哈，所引的比喻有同类的比喻，有异类的比喻，另外还要有限量和比量和正较量的力量来支持哈。是建立顺义道理言论哈，建立出来呀、啊，顺义因来成立道理的言论，这就叫做因哈。这样这个这样是说这个因有好有，第一个是第一句是成就所立忠义是一个因，一说隐喻又是个因。又有同类因，有异类因，又有限量，又有比量，又有正较量，一共有这么多的因哈。顺义道理言论， 就是随顺呢，加强意义是增加的是加强你的理由的力量哈，这一类的言论就叫做隐。隐喻着这底下，前面把变音说完了啊，底下嘛就解释这个隐喻，什么叫做隐喻？隐喻着以为成就所立忠义，前面说过了哈，也是为了成就所立的忠义而隐喻的。是怎么叫做隐喻呢？言焉所意，诸于世间，串习共许，一了之法，比况言论。这个成就所立忠义啊，这是因，但是啊，另外又引援引出来呀，因所依诸于世间，因就是前面成就所立忠义，这是个因哈、啊，这因所依的啊，因所依的，就是世间一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哈。啊，这些法里边呢，诸于世间，这个因是世间，因所余的剩余的世间上日常生活中的呀、啊、串习，常常的有这样的呀、啊、在内心里面有这样认识的，常常这样认识的事情，共许就是彼此都同意的哈，而且是容易明了的事情，引出这样事情啊，来比况你所立的宗旨是对的，这样的言论呢，就叫做隐喻，是表示无常的道理吧？随时都很容易就会知道啊，用一个瓶子也可以表示，乃至用这个灯也可以表示，用这个房子也是可以表示，用一只草、一枝花都可以表示。这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呢容易明白的事情啊，表示所成立的道理，这叫做隐喻。是同类者，这第四课同类者分两课，第一课是解释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略啊。是同类是什么意思呢？为随所有法，妄所余法，七相辗转，少分相似，这叫做同类啊。为所有法啊，这个同类就是说呀，随所有法啊，这个所有法就是啊，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法都包括在内啊，不是其中，不是特别哪一法，所有法都包括在内。是妄所于法，妄者对也哈，就是对这个你所成立的忠义，所成立的忠义，这生是无常，这是忠义哈。所于法，这生是无常这句话，剩余的这一些法里面，这一些法里面哈，范围是很广的。七相辗转，早分相似哈，所于的法里边那一法的相貌啊，与你成立的忠义啊辗转相似，就是这个比喻和这个忠义相似，忠义也和比喻相似，就是辗转相似，而这相似不是全部的，是少分相似，那就算是同类了啊，不是说全部的相似哈。比如说圣音那是无常的，像刚才说的哈，圣音是无常的，用这个瓶子做比喻，圣音和瓶子实在是不相似。我们饮或者饮水的杯子吧，饮水的杯子和圣音是并不相似，但是他们都是有，都是因缘所成啊，这无常意是相似的，都是会变坏的，所以只是一部分相似，那就叫做同类了。是持夫五种，这底前面是略解释，这底下广解释。广解释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哈，是持夫五种，这个同类的比喻啊， 还有五种的不同，这是啊表底下嘛是列出来，哪五种呢？以相状相似，二字体相似，三业用相似，四法门相似，五因果相似，有这五种不同。这是列底下嘛解释，第三个解释分五个，第一个先解释相状相似。这个相状怎么叫做相似呢？位于现在或先所见，相状相属，辗转相似。这个相状相似这么解释哈，是位于现在，这是说呀、啊，你现在呀、啊、在生活中啊，你遇见这件事，遇见这件事，或先所见，或者是不是今天哈，以前。以前多少天或者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，你也遇见，你也看见这件事。这件事呢是什么事呢？相状相属哈。比如说是啊，我多少年前呢，我在什么地方看这个牛，看牛有两个角，有两个角。我今天看见这个牛还是有两个角。今天的牛的角和多少年前看的牛的脚是相似，这个相状是相似的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是所见的相状是所见的相状啊，相属。这个属这个字啊，有相接近的意思，相近，彼此相近。辗转相似啊，就是以前看见的和现在的相似，现在看见的和以前的也相似。那么这就叫做相状相似，这是一种。字体相似者，这是第二个哈。字体相似，字体相似怎么讲呢？未必辗转其相相似，这没有说就这么一句话，未必辗转其相相似的。这个字体相似呢，比如说是我看见那一只草的叶。是黄色的，那个草的叶是黄色，看是黄的。另外我看到莲花池里面那个黄有莲花叶也是黄的，黄与黄是相似，那么这就是叫可以说字体。这个相状相似是表现于外的相状，体呢不是在相状上说啊，在那件事的体上啊，相实在也不能离开体，也是与体有关系，但是主要是在体上说的。比如说是啊，这个桌子是木头造的，这木是它的体啊。是另外呀、啊，那个房子也是木头造的，这个木和木也得相似，那这就是叫做体相似，而不是指相状说的。要是牛的脚和牛的脚，那么相状是相似，这也是一个相似的事情啊，这是字体相似。是业用相似者，未必辗转作用相似。业用啊，这个业就当个用字讲啊，这个业的作用发出来的啊作用啊，彼此是相似的。啊，未必辗转作用相似啊，作用啊，或者说是啊，这个人这牛能惊天，牛能惊天，这也是个作用，但是也可以用马去惊天，这个作用是相似的，那么这也是相似啊，未必辗转作用相似。法门相似者，现在是第四课，法门是相似的啊，未必辗转法门相似啊。这是啊，第一课是标啊，如无常与苦法啊，这个法门呢相似啊，这个门呢是通达的意思啊。这个法呢是涅槃啊，所以这个门呢。能通到涅槃那里去，所以称之为门啊。这一个法啊，法能通到涅槃那里去，所以这个法是涅槃的门， 就是法门啊。这个法门怎么相似呢？如无常与苦相，与苦法啊，这个无常的变化和这个苦，苦是因的感觉啊，我感觉到苦恼，这个苦恼也是无常的。苦恼是原来没有苦嘛，因为我现在有苦，有了以后过一个时就没有了，所以苦和无常啊是相似的，是苦与无我法。那也是相似的，哈，有这个无我，我是自在的意思，自己能做的主的意思，啊，我要快乐就快乐，哈。那么现在这个说无我，你没有这个主宰的力量，怎么知道呢？说苦恼来的时候，你说没有苦是不可以，可见你做不得主啊。所以苦和无我是相接近的。是自己好，是无我与生法，无我和生法也是接近的，就是原来是没有，而现在有了因缘的时候，这件事就出现了。这样的生法呢，就是无我。你这个生是靠因缘的，你本身就不能决定，你要靠因缘来决定，你本身就不能决定，你本身不能决定，就是无我。所以无我与生法也是相接近的，生法与老法那也是接近的啊。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呢，这个生啊，欣欣向荣的样子；老了的时候啊，诸根衰退了，各部分的机能都衰退了，这个相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它是相似的，生法与老是相似的。从表面上看是差别的，但实在是接近的，因为都是因缘，有因缘要变化，这个生就要老，就是一定要变啊。老与死法呢也是相似的，也是相接近的，这就叫做相似啊，法辗转相似啊。如是有舍和无舍，有见和无见，有对和无对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，如是等的无量法门都是相似的，因为它里面就从这里通到那边去，从那边通到这边来，从有为能通到无为那里去，这个从有舍也可以变成无舍，无舍也可以变成有舍，都是相通的，有见和无见，有对和无对都是相通的。有漏无漏啊，有漏，但是这话是那样说，有漏可以变成无漏，无漏不能变成有漏，因为成了圣人的时候，他不会再退成凡夫啊。这有漏和无漏是相通的，但是成了无漏的圣人，能教化有漏的凡夫啊，可以转成无漏啊，也还是有点相通的意思。就有为而无为啊。得了无漏的人呢，就是证悟了无为的真理了，他要发大悲心呢，来教化有为的众生啊，所以也是相通的，也是相近的。如是等类无量的法门呢，辗转都是相似的，都是相接近啊，相似。那么这就是啊，法门的相似啊。这第五课是因果相似。所以因果相似者，未必辗转要因要果，能成所成，辗转相似。因果也是相似的，未必辗转呢。这个因能变成果，果又成为因了啊，辗转的呀会变，这么成就啊，或者这个时候是因，或者这个时候是果啊。是要能成所成，因呢、啊、能成为果，啊，果又能成为因，啊，能成所成，辗转都是相似的。你比如说是这个种的谷，种的谷得到谷，这个谷就变成种子，啊，种子又是又去在地上栽培下去，就变成因了。对，这个因呢，继续的栽培又变成果了，又得到谷了，这就是果。用它做种子又变成因了，果又成因，又成果，果又成因，辗转相似。 四名同类，这叫做同类人。这样讲同类人，这个同类人的范围很大了，很广大了。异类者，为所有法，妄所于法，其相辗转，少不相似。前面解释同类人，这底下嘛解释异类人。为所有法啊，为所有的这一切法啊，这样说这个所有法，有为法、无为法都可以包括在内啊，都可以做譬喻的啊，就是所有的譬喻法，妄所喻的呀、啊，那个中法啊，中法的所喻，中法那个啊中。这个七相辗转呢，少不相似，少分的不相，彼此不相似啊，那就叫做异类。嗯，是此一五种，这底下第二颗是广，前面是略，五一也是标，此一五种是标，第二颗是指与上相违，应是七相。前边啊那个。是同类因里面有五种啊，这个异类因，异类的譬喻也是有五种，就是照上面说的与它相违就好了，就可以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限量者，这底下第六课是限量啊，在这个同类异类也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这个限量，这句话这么讲啊。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标列，限量者未有三种，那可以说是限量。一呢是非不限见，这叫做限量。第二是非已思应思，叫做限量。第三是非错乱境界，叫做限量。这个量这个字啊，是有两个意思。这个量这个字啊，一个意思以它为准，以它为准啊，比如这个秤啊，这个磅秤啊，你这个是它是轻是重，用它来量，这么以它为准。比如这个尺，用尺量这个东西有多长，就是用这个尺来量，那么这就是个标准，是个标准的意思。合乎这个标准那就是对了，不合乎这个标准那就是不对了。所以这个量有个这个等是个准的意思，这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量是知的意思，是知啊。这个心呢，一切法里面这个心法它有知的作用，其他的一切法没有知的作用，其他的一法只是所知而不能知，这是个知。而这个知啊，要是属于限量的知，那就是属于这个限量。如果你知错了，那不是限量了。这个所以这个量这里面有这两个意思哈。但这个地方呢，分成三类来解释这个限量。这一段是、啊、列出来，底下嘛解释分两课。第一课是别变相。分三颗，第一颗呢，非不限见，解释这句话，啊，别变相就是一条一条的叫做别，说明它的相貌叫别变相。先解释这个非不限见这句话，怎么叫做非不限见啊？分三颗，先是标列啊，非不限见限量者，复有四种的不同，是。哪四种呢？为诸根不坏作意现前，相是身故，超越身故，无障碍故，非机缘故。那么这就叫做呀，是非不现见的限量啊。用这四句，其实这是四种啊，是相是身故、超越身故、无障碍故、非机缘故这四种。前面这句话呢，是诸根不坏作意现前呢，通于这四种的。诸根不坏作意现前相是身故，诸根不坏作意现前超越身故，乃无障碍故非机缘故。这个四种是这样解释哈。 这个批训记上啊，把这个解释这个诸根不坏作意现前，解释这句话哈，为诸根不坏作意现前者，持中诸根呢，未诸舌根，这是说有舌根，不是无舌根。这第六意根呢是无舌根，前五根呢是有舌根，都是物质组成、组织成的。所以那个未诸舌根，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肾根哈。一舌根限量啊，这个限量啊的条件啊，要一舌根为一子而成就的限量，这是一个条件啊。说诸根不坏故，作意啊，说诸根不坏故哈、啊。这个诸根，我们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肾根呢、啊？当然有可能是坏了啊，这坏了不算数，坏了不算是量，要不坏，就是啊，它这个地水火风啊，这个精微的地水火风，组织成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肾根，这才合格，你坏了都不算数啊，是诸根不坏故啊，这样子。这个作意现前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怎么叫做作意呢？是指为三界意，即不系意，以意受限量，说作意现前。这个作意啊，分两种啊，有三界意，就是凡夫的众生啊，在欲界的、舍界的、无舍界的众生啊，这是凡夫的意。既不系意，这是圣人的，圣人没有烦恼的细胞了，他的那个意啊，有这么两种意啊，以意受限量，以这个意呀、啊，他的感觉，这个意是有知觉的啊，他的感觉啊，来解释这个限量的道理，这样那么说叫做。作意现前，这样解释啊，诸根不坏，作意现前。这个作意现前，这话明白点说呢，就是根要不坏，还要有作意，然后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才现前。我们的眼识现前呢，要有根，眼根不要坏。还要有所缘境也合适，还要有个作意的心所、啊、去警觉它，这时候眼识才现前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哈，为诸根不坏作意现前，相识生故哈。现在说这个诸根不坏作意现前解释完了，解释了。现在底下嘛，这是前面是标列啊，这底下嘛解释，先解释相识生。相识生者，为欲界诸根与欲界境啊，就是我们欲界的人的呀、啊，眼耳鼻舌身这根呢、啊，就是与在欲界啊的舌身相位处的境界上相对，这是一个条件啊，要这样子才可以啊。上帝诸根与上帝境。就是舍界是欲界以上的境界，他们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对他们的境界与他们的境界相对，那这是啊，这叫做相对哈，这是一个意思。一生一等生，要生要起，是名相识生。一生是一句，以等生是一句，要生要起又是一句啊，是名相识生是结束了。这个以生怎么讲呢？你是欲界的诸根与欲界境相对也好，上帝诸根与上帝的境界相对也好，总而言之有作意的境界啊，你的识生起了，这个是眼识生起了，或者耳识生起了啊， 啊，眼识升起了见舌，耳识升起了闻声音啊，乃至身识升起了有感觉到有触啊，有触角，叫一声。一等生呢是相续生，前一念生了以后刹那灭了，但是又相续的一刹那又现起，一刹那一刹那的现起，那么叫做相续生，这样意思啊。要生要起，要生要起怎么讲呢？要生啊，这个识啊，这个识的升起啊，根要不坏，根要不坏啊，它这个识才能升起。因为眼睛根坏了，眼识就不能升起哈。说是啊，这个要生就是根没有坏，依根而升起识，就要生。要起呢？这个识的升起啊，还要依止作意才能升起啊，就是要是这个识依根升起，要是这个识依作意而升起，升起这个识升起的是名相识生。这个相识生这个意思就是欲界的根与欲界的境界，这彼此是相似的啊。这个上帝的诸根与上帝的境界彼此是相称的，那么就叫做相识生。这个相识是这样意思，这么讲啊，是超越生者为上帝诸根与下帝境一生等如前说，是名超越生。这个超越生和前面的相识生不同了啊，为上帝诸根就是舍界天地人。舍界天的人，他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根不在那哈，眼耳鼻舌身诸根呢，与下的与欲界的境界相对，这个时候呢也会升起来识啊，这个五识也会升起来。这时候嘛是或者一生或者一等生，要生要起啊，但是这是不是叫做超越生。因为上帝的根呢是超越了这个境界了，我们欲界的人这个根，你想要和上界的舍生相位处相对是不行的，我们这个没这个能力。但是上界有这个能力，上界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又分两种啊，一种是我们欲界的人呢得到舍界定了，得到舍界定的时候，你一入定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个五根上面呢，眼耳鼻舌身上面就有舍界的四大了。有舍界四大的时候，那就那个眼根就不是欲界的了，眼耳鼻舌身都不是欲界的了。那么这时候就是等于是舍界天的根了，用这的根那就是天眼通了，眼根就是天眼通，耳根就是天耳通了哈。趋于在观察欲界的舍身相位处。这样说呢，也就叫做超越生，就是超越了。我们欲界的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呢，发出五识，你不可以去见闻舍界天上的境界，这是没这个能力。但是舍界天他们的根识见欲界的境界是可以，他们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叫做超越生，是无障碍者。这是啊，解释这是第三课啊，前面这个相似生超越生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无障碍。福有四种不同啊，这是障碍，第一课是标列啊，无障碍者又有四种不同：一非福障所碍，二非隐障所碍，三非应障所碍，四非惑障所碍。这里有这么多的不同，这个限量啊，要没有这么多的障碍才可以啊，有障碍呢不是限量了。这是标列底下解释这四种障碍，解释里面两个，第一个是举相违，举相违啊，这说标列出来是无障碍，标列是无障碍，解释呢是解释的障碍，所以这个解释的和前面标的是相违的。这个第一科是先解释福障所碍啊， 前面说标示是非福障所爱嘛，现在什么叫做福障所爱呢？你要明白了，也就明白非福障所爱了。这个福障所爱这句话呀、啊，为黑暗无明暗，不澄清舍暗，说福障，就是眼所见的舍，眼所见的舍有障碍，什么障碍呢？为黑暗，这时候是黑暗的啊。这时候是不能见，嗯，我们这个右眼不可以啊，就障碍住。无明暗，无明暗那个地方啊，没有日的光明，没有月，没有灯啊，没有日月星，也没有啊灯明，灯的光明。那么那个所见的舍被障碍了，被黑暗所障碍了，不澄清舍暗，不澄清舍暗呢？就是不是特别的黑暗，不是很黑暗，比如说是啊，太阳要落了，太阳落下去啊，在地平线上看不见太阳了，但是还是有多少光的，多少光加上带有高山呐、啊、的话，遮住了这个光的话，那么这个高山的影啊，就把这一片的大地、啊、遮住了。这时候叫做不澄清，啊，不澄清舍暗。这样说呢，就是有点差别。不澄清舍暗呢，还是有多少明的，啊，这个无明暗呢，就更重要一点。但那个黑暗呢，是更重要，就是有程度的不同。就是眼识所见的舍呀、啊。被这么不同程度的暗所障碍住了，这个时候眼去见舍不是限量，不能说是限量，是这样意思。淫障所爱者，为或药草力，或咒术力，或神通力，之说淫障啊。这个淫障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隐没了，不看不见了，不是说没有光明，在光明中本来是可以看见的，但是看不见了，本来明明白白看见这个人，在忽然间这个人不见了，也看不见，那么这叫做隐障。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这有几种不同。为或药草，就说那个人呢，他去服这个药草，有一种药草有这个力量，能使令他这个身形呢隐没了，你看不见。好，这是药草力，或者是咒术力，念一种咒啊，也能有这种作用，就是不见了。或神通力，之说隐障，或者这个人呢，他有神通啊，或者他本身有神通，或者别人有神通啊，能把他隐伏起来，你就看不见了。这隐障啊。那么这就是不显现了，这是啊叫做隐障所爱。应障所爱者，第三课啊，应障所爱分三课。第一，少小与众多的不同啊。应障所爱者，为少小物，为广多物之所应多，故不可得啊。为是说呀、啊，或者这个东西呀、啊、少，或者这个东西呀、啊、小啊，为广大的啊，不是小东西，广大的东西或者很多的东西啊，说应多，就把它的那个位置那个形象啊不显现的啊，被它夺去了。就是虽然它在那里呀、啊，但是引不起来人家的注意力，就看不见它了啊，是所以叫做应多啊，故不可得，所以那个少小的东西啊就不见了啊。是什么呢？举出一个例子啊，如饮食中药，或服毛端啊，这是饮食这个药啊放在饮食里面，这个药是很少的，也是很多的啊，就看不出来了。好，这饮食中的药，这就是应障所爱。或服毛端，这个毛 那个维系的毛的那个端上面，那是更小的东西了，所以也是为众多物所应所障，这也是看不清楚了啊。如是等类呀，无量无边，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啊，哈，都属于应障所爱啊。这是少小与众多的不同。底下第二课，小光与大光的不同。切如小光大光所应，你小小的光明和大的光明来说，大的光明就把你夺去了，故不可得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所谓日光啊，应星月等，日光的普照啊，就把星辰和月的光明啊夺去了，就不明显了。又如月光呢，应夺众星，把众星辰的光也不显现了，都看见月亮的光明光大。这是小光与大光的应夺啊。底下第三课，能智与所智，又如能智应夺所智，令不可得。能这一智的力量，能够夺去所智的力量，使令所智的力量不见了啊！有这也是一种障。这底下举个例子，为不净作意，应夺净相。说是修行人呢、啊，修这个不净观，这个不净观的作意啊，你常常这样子观想的话，把这个不净的、啊、相貌啊观想出来的时候呢，是应夺净相，就是感觉那个境界的美妙的境界就不见了，就看见不净的境界了。那这也是一种夺啊，能够夺取过来。无常苦无恶作意，应夺常乐恶相啊，也有这种作意，也是这样子啊。你修无常观呢，对于常的执着呢，也就夺去了，没有常的感觉了啊。修苦的观察呢，感觉到欲是落的心情也没有了。修无我观的作意呢，原来执着有我的这种错误也就被夺去了啊，也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是应夺常乐恶相，也能应夺它。无相作意，应夺一切众相。我们没有修这个无相三昧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总是有各式各样的相在心里面现出来啊。现在要是在禅得到禅定以后，修无相作意的时候，你就能把一切相都排出去了，心里面就无相了啊，那有这种事情。这是能智所智，也是有这种障，这是一件事啊。这底下第四课，惑障所爱。惑障所爱者，为幻化所作，或舍相殊胜，或复相似啊。为幻化所作，就是有幻术的人呢，它会变化出来东西，有幻术的，这本来这一桶水里面就是水啊，但是他一伸手拿出来一条鱼来，我们看着好像，是真的吗？这是有鱼吗？就是使令你迷迷糊糊的哈，所以我幻化所作啊，这是也是一种，或舍相啊是特别的殊胜啊，其他的舍相啊就被障碍了。或复相似啊，或者是彼此相似，相似的境界啊。这个总而言之，幻化的境界呀、啊，就是会有变化，是各式各样的境界出来哈、啊。用假的呀、啊，就变成真的了哈、啊。像真的似的，以假乱真啊。或内所作目眩啊，昏梦闷醉放逸。或内所作，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地水火风啊，他们或是火大呀、啊，得到了力量的时候，或是水大， 或者是地大，反正本身原来是平衡的，人的心情是正常的，忽然间有严重大的不平衡的时候啊，人就这个生理有点混乱了啊，人的感觉上就有不同了，就是目眩，就看什么东西看得迷迷糊糊，本来这屋子很正常，看见好像有水还有波浪的样子，这是本来这屋顶多有50尺这么长，但是一不对劲的时候看着很远，还从这里恐怕有几百里那么远，就是这个目就不对了，悬烂了，或者是昏昧了，不觉知了啊，或者是做了梦了，没有的事情看见是有了，有的事情看见没有了，或者是梦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或者是醉了，饮酒啊多了是醉了，或者是因为放逸啊，这个身体有了大的变化了哈，祸福了，癫狂了，那就是有神经错乱了哈，那么这如是等类名为惑障，就是迷迷糊糊的不懂不知道了，这些惑障。